跟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刚刚要特别要对我们的音响团队同工说对不起，其实刚刚是我这个耳麦我自己没打开，完全关掉的，对不起。我们最近有不少弟兄姐妹回国，我相信大家回国的一个目的，很多很多都是为了要去照顾国内年迈的父母。我们很多的父母正经历很深的伤痛，很多的病痛，很多父母几乎无法自理，所以我们作为子女心里很痛，但是也很无奈。每个人都要走世人要走的道路，我们都会面对有一天我们父母会离开。我们尽可能回国要照顾他们的身体，但我们内心中相信我们最深的渴望是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早早的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知道父母有一天他们的生命会终究会离开，但至少我们知道信主的父母有永恒的盼望，能够会到永恒的去处，会永远的与神同在。也因此当我们回国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国向亲人传福音，要带领家人归主，也就成为了我们探亲之旅最重要的使命。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回国探亲不要只是探亲，回国的探亲之旅要成为宣教之旅。我们要将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是一场征战，是跟撒旦黑暗的权势抢夺那世上的灵魂，也是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切切的倚靠主来领人归主，我们唯有倚靠神，我们才能够领人归主。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8章26到40节，经文比较长，大家听我来读。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波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波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失败？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的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何妨碍呢？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讲到斯提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大遭逼迫，所以门徒纷纷的分散在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的各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主是带领了腓力到了加撒的旷野去传福音。我们知道圣经把腓力 是跟斯提凡一样选出来做执事的，但是腓力有个特别的恩赐，就是传福音，所以经常把腓力叫传福音的腓力。神给他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领人归主。我们看到当他领人归主的功夫，他是要全然的依靠圣灵的带领，他要全然的依靠神的话语，最终是领人归主，信于受洗。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要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必须全然的依靠圣灵的带领，我们要依靠上帝的话语，这样我们才能够领人归主，信于受洗。这是我们今天讲到我们如何来领人归主，要依靠圣灵的带领，依靠神的话语，最终我们才能够 领人归主。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像跟撒旦黑暗的权势来抢夺世上的灵魂，我们必须依靠神的大能，依靠圣灵带领，依靠神的话语。我们先来看看领人归主，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带领。我们刚刚讲到腓力和斯提凡，他们是一样，是被上帝被使徒们拣选出来做执事的，他同样是被圣灵充满，蛮有智慧和能力。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腓力清楚地听到主的使者的指示，说起来往南走。南字这个字在原文当中还有正午的意思，似乎意味着他不单单往南走，可能也正是在正午的时空，在烈日之下，他要即刻起身前往，他要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去。加沙大概离撒玛利亚约有100公里的左右的距离，是从以色列要到埃及去的，沿着一条到埃及去的必经之路，是一条沿着海岸的一个狭窄的走廊。因为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那地方是什么地方？是旷野，是旷野。我们看到圣灵居然带领着腓力到了人迹罕至的旷野传福音。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想到，圣灵的带领可以说是非同寻常，圣灵的引导有些时候是出人意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是我们看到腓力，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是即刻顺服圣灵的感动，起身就去了。不料在旷野之处竟然看到一个埃提阿伯人，也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叫埃塞俄比亚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是在他们国家女王的手下，是总管银库，也就是说是今天应该是算财政大臣，算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太监是个外邦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却敬拜神，他专门去耶路撒冷去礼拜去了，回来在车上坐着，正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我们看到这个人不但敬畏神，而且是追求认识神更多，所以他在读神的话语。圣灵再次清楚地告诉腓力说，你要贴近这个太监的车去走。究竟圣灵是怎样对腓力说话的，圣经没有明说，可能是借着天使说话，也可能是借着人里面那个灵的感觉在与人说话。因为我们人里面灵里的知觉，很多的时候是能感知到圣灵对我们说话的，也是圣灵很多的工作都是在我们的灵的深处所做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直觉就是灵里面的知觉，我们在直觉里感受到圣灵对我们带领，人在灵里面，人在直觉里面就能感受到圣灵的引领。所以腓力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功课，传福音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要依靠圣灵带领。传福音不是依靠我们人的力量，而是要依靠圣灵的带领。是的，不论是我们传福音还是做神的任何的事工，我们都要依靠神的带领，依靠圣灵的带领。我记得有一次在晨祷当中，不知道为什么神当时特别的感动我，要不断的为一位姊妹祷告。尽管我也不知道那姊妹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神就让我感动，要不断的为她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当然要去问问神究竟发生什么事呢，于是我打电话给那个姊妹。结果当他的电话一接通的时候，那姊妹就在失声痛哭。那姊妹就要失声痛哭，她告诉我说，怀孕两个月，她刚刚流产，她正在医院里的产科医生告诉她说，孩子已经没有了。她本来是带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去产检，结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身体上很痛，但心里更是无比的煎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也不知道该如何跟自己的丈夫沟通，大家都欢欣盼望了这个孩子的诞生，心里也在埋怨神说，明明把孩子赐给他是要给他祝福，但是现在却变成了这种样伤痛。他也在痛哭，他跟我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我在电话中切切地为他祷告，我们祷告了很久之后，他情绪慢慢平复，他突然想起一句话说，牧师，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说，我说今早神一直在感动我为你祷告。当我讲完这个话，姊妹又一次的失声痛哭，他说原来神是这样爱他。早上他在去医院的途中，他隐隐约感觉神一直在要对他说什么，可是他就是不明白。他现在明白了，面对他人生的苦痛的时候，神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神一直在预备他，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是的，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当中，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带领，我们需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威声， 圣经说圣灵呢说不出来叹息，圣灵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如何来听圣灵的微声。举个例子，当我们在困苦的时候，我们太多的 focus 啊，我们太多集中在我们的困苦和劳苦愁烦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弄清楚上帝美好的旨意，因为我们没有用心去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常被人生的地震、人生的风暴所困扰，结果错过了在风暴之后那份宁静中上帝微小的声音。同样，我们在忙乱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听到圣灵的声音。这个世界有太多复杂的声音，比如说日常的琐事，我们每天都为工作一些琐事忙碌，日常的报章新闻，还有电视手机，还有我们奔波的劳苦当中，我们很容易就头晕脑胀，觉得好累好忙。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无法听到上帝的声音。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自然有了阻隔，直到我们认罪悔改，那个罪的拦阻才拿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听到圣灵的声音，才能慢慢的感知到圣灵所赐下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自己，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我们要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透过默想神，来轻轻的安静的去聆听上帝。就像圣经记载了以撒这样天晚的天将晚的时候，以撒是做什么？他到田间去默想，到田间安静的地方去默想聆听神。就像大卫在诗篇里头，他在晚间的默想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我思想你。当我们在这里最安静的时候，我们就能慢慢的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读经、祷告、灵修、默想神。当我们愿意时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圣灵有些时候对我们讲话可能就是一个感动，圣灵很多的时候对我们讲话可能就是一个感动。我从教会回家，大家出去我们出教会的时候，可以往左拐也可以往右拐。如果我可以左拐的话，就直接上 McLeod Trail 我就可以回家，如果往右拐的话呢，就拐到 Turning to X 也可以回家。但我通常都会选择左拐，因为会快两分钟，我试过的快两分钟。就有一天回家的时候，里面有个声音说右拐右拐，我说真的吗？是谁的声音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没留意，我没听那个声音，我还是习惯性左拐。结果后来我在 McLeod Trail 足足深深的在那躲了半个小时，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什么叫消灭圣灵的感动，什么叫消灭圣灵的感动。求神怜悯我们生命中圣灵很多时候用一种感动、用一种意念告诉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竟然不知道那是圣灵的声音。求神赦免我们，我们要学会去聆听圣灵的带领，我们要学会去倚靠圣灵的带领，特别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更加要倚靠圣灵的带领。当然传福音更加要传讲神的话语，要倚靠神的话语。我们看到腓力他是顺从圣灵的带领，他跑到太监坐的那个车那里，而且听见他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这个太监是个非常敬虔的人，他崇拜完了之后，他不忘记去诵读神的话语。就腓力就问他说，你所读的圣经你能够明白吗？这个太监虽然蛮有权力，我们知道他是财政大臣，他是蛮有权力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他是敬畏神，他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勇于谦卑的向人请教，他坦白的告诉腓力说，没有人指教我，我又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呢？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明白圣经呢？于是他专门的邀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原来太监在念以赛亚书的53章7-8节，今天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在讲谁啊？讲主耶稣，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但是他没有人教导他们的时候，他知不知道在讲耶稣？当然不知道。所以他念的话是什么呢？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太迟这样不开口。因为这段圣经是清清楚楚的预言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代罪的羔羊，他要被牵上到宰杀之地，他最重要在各个他要为世人的罪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而且主耶稣是代罪的羔羊，他在人间的这个审判官面前审判的时候，他是完全的沉默，他不发一句言语，不为自己辩屈，他是那样默然无声，为我们要的罪要死在十字架上，不为自己辩白。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主耶稣在人间是受尽了冤屈，圣洁公义者被定罪，因为人不按公义来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就从此从地上夺去。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荣耀的大君王，可是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人们竟然要把他生命夺去。谁能诉说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一个圣洁，一个荣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儿子竟然要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爱我们，因为他要成全天父上帝在创世以来所成就，所要成就了救赎大事，这是千古未有的大事。太监可能明白圣经中讲到的这个人受尽了很多的冤屈，可是他不明白什么样的人应该受此冤屈，是以赛亚先知自己呢，还是别人呢？这个腓力是抓住这上好的机会告诉他，就从这经上开始讲起，后来指向主耶稣基督。是的，今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处处，无论旧约新约，处处都是预表着基督。我们要认识基督，就必须要好好的从读圣经开始，因为基督就是圣经的中心。换句话说，传福音我们必须依靠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而且要找到圣经中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磐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依靠神的话语，才能传讲神的话语。是的，领人归主，我们必须依靠神的话语。领人归主，我们必须依靠神的话语，讲解神的话语。有一天，教会有一个姊妹给我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去探望她的一个朋友。她朋友的孩子只有8岁，而且只有一个孩子。就这个朋友3年前患了乳腺癌，经过痛苦的化疗、放疗，最终痊愈。可是，在最近在回中国的时候，突然高烧不退，带着虚弱、疲惫、软弱的身体回到卡城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现那个癌症转移到了肝部。这个消息对整个家庭来讲，几乎就是个晴天霹雳，一个灾难性的、粉碎性的消息。他们一家人无论身体、心灵，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冲击。我就向这位教会姊妹问了她朋友的名字，我要先问她朋友祷告，然后让这个姊妹去联络她的朋友，看看她是否在这个困苦当中愿意接纳牧师去探望她，为她祷告。结果就在同一天，我们家师母告诉我们说，就我们家老三轩轩音乐课班上的一个同学的妈妈患重病。这个同学的爸爸听说我是牧师，所以特别的联络到我们家师母说，看看我可不可以去探望，为她祷告。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们所说的竟然是同一个人。我深知这是神的带领，所以就和教会那位姊妹，我们一起探望生病的姊妹，和她一起，我带上了一本圣经，跟她读一些神的话语送给她，然后跟她分享一些神的信息。我知道在人生在处于这样一个深刻的痛苦当中，我们讲任何人的话语，讲任何的安慰都非常的苍白。你没有办法跟他说你一定会痊愈，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教导他如何来面对这个苦痛，你唯有跟他讲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带着安慰，带着盼望。令我意外的是，他对圣经是有非常开放的态度。他告诉我，他说我愿意读圣经。我为他祷告之后，他也非常的感动。后来我请潘传道和露西亚姊妹继续探望他，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和他母亲是泪流满面。祷告之后，他们母女都经历极大的平安。我感谢主，我知道只有神的话语，只有神的爱，才能真正给这个家庭带来安慰和盼望。啊，我们继续为这个家庭祷告，求神的话语深藏在他们心中。无论未来经历怎样的风浪，我深信神的工作已经开始，我们神必成全这工。神的工作已经开始，神必成全这工。是的，领人归主要靠神的话语，我们要讲述神的话语。当我们要领人归主，我们要讲述神的话语时，我们更加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要研读神的话语，因为出自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真理上站不住，就是因为我们圣经的根基不好。今天我们盼望家人信主，我们更加需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要经历神话语的大能，我们才能够将这个有大能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 圣经的真理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圣经其他的地方可以有解释的，所以要明白圣经的话语，我们必须整本圣经的读，整本整本圣经的读，因为唯有圣经的真理，对圣经真理有全面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融会贯通。就好像我们拼凑一个拼图的时候，如果那个拼图没有完全拼完的时候，我们始终不会明白那个拼图讲述了什么意义。我们如果在拼图没完成，我们拿出拼图里那个小 piece 出来看的时候，一定看不懂那个小 piece 代表了什么意义。同样的，我们如果只拿出一两节圣经，却不熟悉整本圣经，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而犯错。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今天真的是以主的慈悲来劝勉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我们必须设定读经的目标。我们每年至少，我希望弟兄姐妹每年你至少把圣经读一遍。如果你一年读不了一遍圣经，我很坦白地告诉你，生命不会成长，你的生命永远不会成长。如果一年你连一遍圣经不会读，你到时候信主这么多年，为什么家庭关系孩子不好呢？因为我的生命不会成长。我们的生命成长必须靠神的话语。主耶稣有多次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一天三餐我们从来不忘记，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忘记那个属灵的食物，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去吃饭准备饭的时候，但是我们能不能花20分钟去读圣经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盼望家人传福音，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在你心中，你传出福音你没有任何的果效，因为你没有上帝的大能在你们中间。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人生遭遇困苦的时候，唯有神的话语能给我们方向，带给我们安慰。因为圣灵很多时候引导我们的时候，他也是靠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从来不读神的话语，我们从来不熟悉神的话语，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听到吗？我们能够知道吗？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在主里面苦口婆心劝你们，一年一定要有个目标，至少把圣经读一遍。你一年要读一遍圣经，也就是一天你大概15到20分钟时间你就可以做到。但你想想，你每天花了多少时间在微信手机上？作为基督徒，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亲近神。但是如果你连神的话语不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生命不会成长，你的家庭关系不会有改变，你在神的面前，你跟神的关系也不会改变。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带人归主，带你身边人家人归主，我们首先要从熟悉神的话语开始。最后，领恩归主要信于受洗。腓力清楚地将神的话语解释给太监听，他告诉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很显然，最后太监是全然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二人往前行，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就自然的呼喊：“啊，看呐、啊，这里有水，我受洗还有什么妨碍呢？”真正信靠主的人，除了最重要的认罪悔改之外，一定要一心一意的相信主耶稣，毫无保留的相信主耶稣，而且甘心乐意去受洗，因为这是主的命令。腓力告诉他说：“你只要一心相信主耶稣，就可以受洗。”一心相信是头脑相信，更是心里相信，更是愿意在生命上做这样的承诺，愿意一生跟随主。太监非常干脆地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的，唯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叫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为了成就这永恒的救恩。所以最后他们将车停下来，腓力就为他施洗，腓力后来就离开了，完成他的使命之后就离开了。我们看太监是满带着平安和喜乐，因为他已经受洗，他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他带着主耶稣复活生命，从此可以欢欢喜喜的上路。这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这是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所以带领家人信主，我们除了要有一颗关爱家人灵魂的心，我们更加需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有信心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呢？就是对以前的祷告，以前的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祷告一定会得回应，就好像我以前的祷告是为了今天的祷告在铺平道路一样。神听我们祷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已经祷告这么长时间了，我再接着祷告，神的祷告就会，神就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呢，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一位音乐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如果我一天不练习我的音乐，我自己会感觉到， 如果两天不练习，我的朋友们会感觉到；如果三天不练习，我的观众也能感受到。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常常祷告，别人会发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我们的祷告没有圣灵的能力，也没有圣灵的同在。穆勒曾经有五个不信主的朋友，他特别爱那五个朋友，他不为这个不信主的朋友经常祷告，他天天求神不放松。虽然一时间没有看到什么果效，可是他从不灰心，一直继续的求神。结果后来五年之后，第一个朋友得救了；十年之后，第二个、第三个朋友得救了；25年之后，第四个朋友得救了。而后来直到穆勒死后好几年之后，最后一个朋友也得救了。也说他在祷告上所花的功夫，很久的祷告绝不是徒然的。今天我们必须要为家人的信主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都这个时候特别的盼望我们家中年迈的父母，特别是有病的父母能信主。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你们要好好的祷告，你们要好好的祷告，付上极度的祷告的代价，很久祷告的代价，神必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主耶稣说，如果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如果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你们归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从撒旦黑暗的权势下抢夺灵魂，必须借着很久的祷告，要全然的倚靠神。所以我们需要为家人、为亲朋好友一个个的提名祷告。我们要先为父母和兄弟姊妹来提名祷告，我们再为亲人朋友一个个提名祷告。我知道这个非常不容易，因为亲友很多，我们一个个提名祷告，就是把他们名字念一遍都要花不少时间，何况很久的为他们得救祷告呢？但是想一想，如果你自己的亲人你都不好好为他祷告，你怎么可以盼望这个世界上还有别人为他祷告呢？这是你自己的亲人，如果你都不好好花时间为他们祷告，你能够盼望别人为他祷告吗？祷告之后，我们可以跟家人分享生命的见证。给亲友传福音最容易的部分呢，就是你亲友信任你，他们是信任你的。但最难的部分呢，就是他们最了解你，你生命的光景怎么样，他们自己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只有你自己生命改变了，只有你活出这个福音的大能出来，只有你有生命中鲜活的见证，你对家人那种亲情的是自然的流露，他们能感同身受的。你对他们的爱，他们是能感同身受的。你对他们的爱，来自耶稣基督的爱，是能打动他们的心的。我记得我在上神学院期间的时候，当时我母亲在这边照顾我们家老大。然后的话呢，有一位弟兄，我们教会一位弟兄，因为当时师母在家里带孩子，我们家里没有任何收入，就那个弟兄已经在经济上支持我们。我母亲曾经对那个弟兄说，你今天所做的，因为 Ryan 他有个亲哥，他亲哥哥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作为一个陌生人，你作为一个哥哥，你做到了，所以我要相信你所信靠的神。除了讲见证，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的福音的工具，比如说福音的 DVD， 就是远志明拍的福音的 DVD， 还有游子吟这类的书。我曾经回国探亲时，我专门拉着我爸爸跟我哥哥陪我，当然是我陪他们去看这个福音的 DVD， 然后边看的过程边跟他们解释，边用圣经的话语解释，是很好的父子跟兄弟之间一个很好的 quality time。 我们回国的时候，我们不要只顾着吃喝玩乐，吃喝玩乐绝对不算 quality time， 但是你跟他们分享神的恩典，绝对是最好的 quality time。 我们信主得救了，我们不能够忍心我们国内的亲人仍然活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他们生命中没有盼望，没有神。我们必须抓住机会的传福音，就像莫迪改对斯帖所讲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正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焉知你们今天得了君父位分，不就是为了你的父母，为了你的亲人吗？盼望我们积极的与神同工，领人归主，领我们家人归主，让家人心里受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腓力和斯提凡一样，他被圣灵充满，他蛮有智慧能力，神给他的托付就是传福音，他是全然倚靠圣灵的带领，他倚靠神的话语，他用心的传讲神的话语，最终是领人归主，信而受洗。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愿意倚靠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愿意倚靠神话语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必定能够带领家人归主，让家人信而受洗。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活在世间，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他人而活。 神今天让我们成为家中最早信主的人，我们必须依靠神，依靠神的带领，活出生命的见证和品格，经历圣灵的能力和带领，最终我们学习倾听圣灵的威声，同时不断的祷告来亲近神，不断的为家人的得救祷告，最终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家人一定会在神的感动之下，在我们的爱的付出之下，最终能够信与悔改，受洗得救。我盼望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先成为你家人的祝福。我今天不讲高言大志，我不让你成为普世人的祝福，你今天先成为你配偶的祝福，你今天先成为你父母的祝福，你今天先成为你儿女的祝福，领人归主，带领他回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腓力这个传福音的执事给了我们有这么好的功课，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一颗爱灵魂的心，特别是爱我们父母，爱我们配偶，爱我们家人灵魂的心，我们国内众多的亲友他们还不认识你，求你帮助我们学会依靠你圣灵的带领，依靠你话语的大能，我们能够用心的向家人传讲福音，切切的为他们祷告守望。我们深信神你是信实的神，你给了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就像给以斯帖做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同心同行，带领我们家人归主。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